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326天，今天读的经文是雅各书一、二、三、四、五章。雅各书与希伯来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被称为一般书信或大公书信，因为这些书信都没有写明特地的收信人。雅各书最初的读者可能是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信徒。主前722年左右，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掳去。主前586年左右，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主前63年，又有一批犹太人被罗马将军庞贝掳到罗马为奴。而更多的犹太人则是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自愿离乡背井，定居于叙利亚、埃及、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各大城府。因此，当时犹太人遍布罗马帝国。古希腊史学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主前64-23年记载，在整个世界里很难找到一个城市没有犹太人居住或不受其控制的。借着神这样奇妙的安排，福音通过散住12支派之人很快传遍了罗马帝国。本信作者雅各有可能是主耶稣的肉身兄弟雅各，他是早期教会备受敬重的属灵领袖，在犹太信徒当中被尊为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位监督。他具备足够的资历劝勉散住12个支派的人。大约主后62年，罗马巡抚菲斯都去世，大祭司亚拿努斯二世乘机将雅各等人处死。由于群众的抗议声浪太大，新的巡抚阿比纳斯到任后便因此废去亚拿努斯的大祭司职分。主后46年左右，犹大地区发生饥荒，逐渐变成愈演愈烈的社会、政治、宗教动乱，造成主后66-70年的犹太战争。主后66-70年和主后132-135年之间的犹太人起义，导致犹太的犹太教会的灭亡，可能因此导致雅各书的传阅缓慢，直到第四世纪末期才被罗马帝国东西方的教会同时接受为正典。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对本信作者的使徒身份起疑，认为雅各书对新约其他部分对因信称义的看法不同，撕裂了圣经与保罗及所有圣经对立。但很少其他宗教改革家认同马丁路德的看法。事实上，本信关于因行为称义的教导与保罗因信称义的教导相辅相成，一个是强调得救以后的行为，另一个是强调得救以前的信心。一个是说真信心必然会带出行为，另一个是说没有信心的行为不能使人得救。保罗强调因信称义，但这信心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加5-6，和雅各的教导完全一致。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雅各书一章，雅各劝勉散住的12个支派。我们前面分享过，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很有影响力的属灵领袖，他对散住的12支派进行劝勉。散住的12支派指分散居住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信徒，今天的信徒也是散住在世界上的属神族类，要在世人中显明我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两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试炼很多种，比如包括得失、欺压、疾病等。当时这些犹太信徒在罗马帝国各地都遇到当地犹太教的排挤、逼迫，在这些环境中还能有大喜乐吗？或许真的很难。这里的大喜乐是全然喜乐或极端喜乐，怎么可能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我们要明白，这些试炼乃是神用来成全信心的试验，就像金银被火熬炼的过程，并非为了鉴定真假，而是为了炼净杂质。信心经历逆境的熬炼以后，杂质炼净更加强化。后面又说忍耐也当成功，意思是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接受试验，让忍耐做成圆满的工作，让忍耐成功。人所盼望的成功是把难处熬过去，但神心意中的成功是要我们的属灵生命在信心里成长到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地步，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安排里。信心的开头是神的恩赐，信心的成长是神在人身上做工的结果。而神做工的方法就是允许各种各样的试验临到我们，催促我们回到他面前。因此每经过一次试验，我们就能多经历一次神的信实和大能，就能认识神更深， 信心就能多一点增长、丰富、扩充。经文中也特别提到心怀二意的人，原文意思是两个灵魂的，人格是分裂的。心怀二意的人对神没有专一的信靠，一面想跟随神，一面又留恋世界，结果是既被神厌恶，又被世界抛弃。他们就像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既不能回到埃及，又不能进入迦南，结局是死在旷野，不能进入属灵的安息，信心也不能成全完备。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在世人眼中无足轻重的贫困信徒应该以与主的关系而喜乐，因为我们的主己被升为至高，得着了主才是最大的满足。就像利未人的宣告，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产业，对属灵的追求和将来有分于基督荣耀国度的盼望。物质的贫富，人生的起落，最容易使我们心怀二意。信徒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都不可看重今生暂时的贫富环境，而应注重那属灵真实的结局。富足的信徒应该记得，不管自己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如何高，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的法则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因此应该效法基督，自己卑微，得从神而来的荣耀和喜乐。虽然神允许信徒面对试探，但我们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结果，因此人要为自己的犯罪负责。人不能限制飞鸟从头上飞过，但能拒绝它在头上搭窝。来自撒旦世俗的试探本身不是罪，但一旦变成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就陷入了试探。欲望本身不是罪，但如果我们不肯顺从圣灵管理我们的欲望，却体贴肉体，任凭不受控制的欲望决定我们的抉择行为，自然就生出罪来。大家记住一句话，忍受试炼的人会得生命，容让私欲发展的人会导致死亡。神不会引诱人犯罪，他的旨意是要把我们带到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地步，所以他的一切工作都是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加给我们。他从永远到永远都是这样等候施恩的心意，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因此我们不要看错了，在试探中不要把失败犯罪的责任推诿给神，而是更多的受催促回到神面前去寻求他。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句话我们常常引用，什么意思呢？快快的听，只听那真道能救我们灵魂的道，认识神的旨意，也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声音，接受圣灵的引导，这个是不要单言的。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早早的认识神，早早的蒙神的祝福，慢慢的说，只顺服圣灵的管理，勒住我们的舌头，凡事都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待和思考，慢慢的动怒，只警惕自己的肉体，约束无节制的脾气。有句话说，冲动是魔鬼，很多时候魔鬼会借着我们的冲动的情绪做很多后悔莫及的事，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神所要做成的工作绝对不是靠着人肉体里出来的怒气完成的。神是用真理光照人，用恩典挽回人，而人的怒气只是发泄自己的情绪，只会惹动别人的肉体，败坏弟兄的生命，把人推离神，对于成就神的工作毫无帮助。虽然生气不等于犯罪，但人的怒气不但无益，而且很容易让自己陷在罪中。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真正被真道重生，领受那所栽种的道的人，必然会顺从神的道，行出神的道。听道而不行道的人，自以为上教会扎经读经就已经重生得救，其实只是自己欺哄自己，并没有真正得着福音。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读经听道并不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是为了多一些知识，多一些教导人的资历，多一些高尚的感觉。有的人则是为了责备别人的不是而已。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真信心的标志不是虔诚的仪式行为，而是顺服。要知道一个人是否顺服神，只要看他能否勒住他的舌头，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属灵的人里面充满了基督，就能顺服圣灵的管理， 舌头也必被圣灵勒住，说出来的话才能带着基督的恩典，能造就人而不是败坏人。一个管不住自己口舌的人，言语里出来都是自己的心思、意见和情绪，虽然可能看上去虔诚、热心，但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里面没有多少基督的成分，因此他是在欺哄自己的心，只是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虔诚的本质是活出神的性情，接受基督生命的管理。真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首先是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